欢迎来到飞碟午餐，我是尹乃菁。今天呢，张延廷将军呢又从他的这个农园啊，带来了最后一批的梅子，
对
对 对, 对，
梅子快结束了，
非常的这个漂亮哈。
对，天气热，
就因为除了这个我们装在这个玻璃碗里面呢，还有一大袋，一整的一大袋
哦，对对对，都是
对一大袋，那放在玻璃碗面的。的梅子呢是已经洗好的啊，待会呢再吃给大家听那个清脆的这个声音啊。
对，
不过呢这个梅子呢看起来这个青绿的这个梅子的颜色看起来很赏心悦目啊，但股市呢也一片绿呢，投资人就心酸了啊。
巧合巧合，
是台北股市呢今天呢还是下跌啊，今天跌了目前跌了95.79点，指数来到19431.33点啊，跌幅是0.49%。日经225指数呢是涨了啊，回神了哈、啊，涨了127.72点，指数来到37196.07点，涨幅是0.34%啊。韩国综合指数也是涨啊，涨了21.94点，指数是2613.80点。上证指数是下跌的，跌了14.37点，指数来到3050.89点。恒生指数涨啊，今天涨的还不错啊，涨了282.52点。指数来到16506.66点，涨幅是1.74%。好，然后我们要提醒大家啊，今天现在中午之后开始有点点阴阴的啊，然后从这个明天开始呢会下雨啊。
对，今天已经外面已经飘小雨了。
是，现在已经开，您来的时候已经飘小雨了。
马路已经湿了。
哦 ，OK，
对，已经开始飘雨了。
好，然后呢，请大家要特别这个注意啊，风险这个天气风险公司呢，贾星星总监呢提醒大家，未来的几天会。未来的几天，未来十天呢，雨呢会下到发紫啊。他说好久没有看到这样子的天气预报了哈。他说从明天开始啊，西部天气呢就会转为不稳定。23、24号呢，降雨呢会集中在云林以北。然后随着这个封面通过呢，25号到28号呢，雨区呢会扩大到台中以南，而且未来十天的雨量会下到发紫哈。所以大家要做好这个防汛的准备啊，非常的小心，而且呢是不定点、不定时啊，所以呢。就是要非常非常注意了哈。广州这两天呢也是下大雨哈，而且那个雨量非常的大啊。好，我们呢今天呢首先呢来请教这个将军的啊，就是我们要把那个梅子呢先放到前面一点啊，因为我们待会要给大家看一个图啊。
是。
我们从19号开始进行汉光演习的兵推啊，然后20号呢大陆呢就有出动了21架次的这个各种各样的哈军机啊，有歼16，有运8，有这个无人机，然后其中呢有17架次逾越了海峡中线，然后还有7艘的这个舰艇啊，7艘舰艇在台海周边这个活动，就执行所谓的联合战备警巡，对，进行联合战备警巡哈。
是。
那张将军呢？昨天呢，在这有点这样子，看得这样不是很清楚哈。张将军呢，昨天呢有分析，有特别提到啊，解放军的这个军机呢，距离我们最近啊淡水呢只有41海里，在这一点上是不是？在这一点。
对，
在这一点，对不对？
所以基隆，他写的是基隆。
基隆，对，
基隆，
基隆这，他说事实上呢，
那距离淡水的话就三十海里了。
距离淡水三十海里更
近，因为基隆是面对的是太平洋，淡水面对的是台湾海峡，他飞机在台湾海峡这边嘛。所以他可能拿话基隆会比较远一点，41海里，然后让这些社会大众、那个平民百姓看起来，这个距离的里数大一点，心比较。宽一些嘛，不会那么紧张嘛。但是你如果是拿淡水来画的话，就大概三十海里左右，
30海里就很近了，
很近啊，1海里是1.85公里嘛，算一算，三十海里的话，飞机飞过来大概3到4分钟，到时候淡水了， 那你在淡水到总统府大概一分钟直线，我讲直线你开车当了很久弯弯曲曲嘛，但是飞机飞的是直线，所以你从那个共机如果到总统府上面大概4到5分钟就到了，是非常近的，因为飞机毕竟速度快，它一分钟大概就飞到10海里。我们讲，我们没有讲那个最大速度，最大速度就更快了，一分钟10海里，1小时60分钟，大概就飞600海里，差不多。战斗机对600海里，对战斗机来看的话是驾轻就熟，轻而易举。那所以说，那距离越近，那表示对台湾的威胁越大嘛。但是台湾现在习惯，你看它1月份的时候，距离基隆43海里。2月份的时候，距离基隆42海里，那现在4月份呢，距离基隆41海里，那距离淡水更近了。你就慢慢近，那台湾也慢慢习惯，他也看出，大概中共有两个看出来的。第一个，台湾的这方面的心防，台湾的民众对中国大陆的军机在台湾周边空域活动慢慢习惯，慢慢接受，也就习以为常，不以为怪。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讲到的，它越近，那这样子的话，越压缩台湾的战略的预警的空间，因为他知道北部5县市，从宜兰、基隆、台北、新北、桃园市这5县市1000万人口是没有任何的军用机场，那个松山机场那是民用的嘛，对吧？还有一些救护的功能，然后桃园机场是国际机场，
我们松山有军用机场啊，
它是军用机场，是只能停运输机西幺三栋啊，或者是总统的专机，或者是他的行政机，就是 B-19 栋，就是这样。有没有战斗机进驻松山机场？没有啊，没有战斗机啦，战斗机不能进驻，因为台北是限航区，战斗机不能进入台北市。
为什么？
因为这个规定是限航，我们有限航区跟禁航区，因为如果战斗机万一有状况，它一弹射跳伞，飞机掉到那个下面，你没有走掉10个20个还得了？飞战斗机都是油哎、欸，这那个这个它一起飞，万一有状况，那一弹射跳伞，飞机没人控制，直接砸到那个台北市高密度这个地方不能进去。一般讲不是光只是台北市，你看看美国的华府，你看看北京，它只要首都上面那是限航区，有的甚至画的是禁航，飞机不能进来，它是限航。限航，你的那个我们讲到的那个民用的飞机或者军用的运输机限航可以。禁航的话就全部都不可以，因为它是限航区，是这个样子。因为万一，所以战斗机你看，你有没有看到我们的 F-16 或者是幻象2000或者是金国号 IDF 有落过松山机场的？
所以说，那我们在这个战备上的话，对于大陆对于解放军的军机这么逼近这个北部的这个上空，所以我们都是用雷达锁定来跟监，你只能这样子，是不是？
只能用雷达搜索，不能锁定。锁定视同发射飞弹，真雷达。
半导体不是只有护国神山，想投资真正的隐形英雄，力争上游就对了。国内首档锁定全球半导体上游设备与材料厂的 ETF， 中信上游半导体，股票代号00941，带你与科技王者中的王者同行，指导半导体核心财富。2月26到3月1号称王募集，申购速洽中国信托投信与全台各大证券商。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
只能这样子，是不是？
只能用雷达搜索，不能锁定。锁定视同发射飞弹，只能雷达防空飞弹追踪监视。你看它不能锁定，它监视而已，就是搜索雷达追踪监视。如果是开启追踪雷达，那就是锁定呢。追踪雷达不能开，
只能够监视。
对，你一开的话，它马上你准备是不是要发射飞弹了？就跟我们警察在那边，他不能把枪掏出来，你好，警察要开枪喽。警察不是配着枪吗？我们的警察，你们看警察拿着枪出来，不可以。
所以
他可以配枪，但是不能掏枪。
所以将军的意思是说，第一个，大陆方面呢，他等于是他的解放军的军机呢，就一次一次
对慢慢
更逼近，更逼近啊。从过去的43海里，我们讲距离基隆了哈，
对，
从过去的1月的43海里，
对，
然后到这个4月，
对，2月是42海里，
2月42海里，然后到这个4月，现在41海里，哈，它就一步逼近。一方面呢，是因为呢，他们认为啊，就解放军下面这样多次的哈，从不管是我们北部啦哈，接近我们北部啦，西南呐哈，这各个地方，他们做各种不同的不同的方向哈，
对，
还有这样子的逾越这个中线呢，来测试我们的防空的能力，
对
哈。 第二个呢，他们也很清楚的知道，就是说我们在北部这个区域呢，我们是没有战斗机这个戒备的、啊。然后第三个呢，是台湾方面的民众呢，对于解放军的军机这样子的靠近呢，您觉得在心防上面已经是
我慢慢是习惯它了。你看看，
这个对我们很不好，对不对？
非常不好，对台湾来看是
非常不好。可是那我们能怎么样呢？
没有办法，你就是看，我们可以看几个，它慢慢一飘迫近，台湾有没有紧张？没有紧张。有没有发放台防空警报？按照防空警报发放的实施规定，距离台湾是70海里就要发放。
哦，真的吗？
对。就65海里要发，照距离澎湖65海里就要发放。这个防空警报发放实施规定都有嘛？
哦，真的、啊。
但是你不能发放，你发放还得了？我们马上你发放。
那我们这样天天，我们这样不是天天啦，我们这样子3不50就要发放。现在解放军现在都军机越来越靠近了。
那你一个礼拜不是损失几百亿台币啊？股票立刻大跌啊！
哦，
你不要说今天跌的，你刚才讲了90多点了、啊，可能立刻跌900点了、啊。你开玩笑？你刚刚发放防空警报，那所有就要灯火管制，交通管制，通通不能动。对不对？人立刻进入避难所，动不了都要停顿。那你这样的话，你这样的话做实施这些灯火管制、交通管制、其他的所有的管制，你说商业所有的市场的这种经济活动的都要管制啊！你不可能在市场这边叫卖，不可以啊！通通进入避难所。你这样的话是不是损失几百亿？下来你还得了？所以按照这样子，那你不能发放嘛？但是这是经济考量。这是全国家的国安的，这是国家的政策的考量，不能放。这是警报发放有它的规定，一个70海里，一个是60海里的规定，对不对？那中国也看出来，你慢慢接受了，它慢慢距离越近，你43没有，42海里你也不会吧，41海里你也没办法，对不对？然后我们也看出来，我们为什么要刻意淡化，不要这样？你为什么你画距离基隆多少41海里？你为什么画淡水呢？淡水的话30海里，那很紧张哎，对不对？他也是刻意嘛，你不要写淡水就好近了，
就我们现在
你回到基隆，你让你宽心一下吧，对不对？距离就比较远一点嘛，你就会说啊，还好41海里。
所以您觉得他不见得是冲着
汉光
演习而来，而就是他的一种例行性的，
对，
就越来越对台湾的这个施压更迫近。就是说我们现在呢，我们现在应对大陆其实越来越密集的啊，经常性的这个战备联合这个警巡嘛，哈，是不是啊？
对，
空中啊，然后海上哈，这样子的一个态势呢，越来越逼近。然后张将军之前的时候曾经就分析过，就是说其实就蔡英文政府来讲，因为他事实上呢，他很难做出这个有效的这个应对。在这种情形之下呢，其实我们在空中在海上我们可以有效的这个执行的这个范围呢，其实是越来越退却了。
对，我们可以看出来，刚才那位朋友所讲到的，就是说南部登陆，北部空中了、那这个不能完全排除，因为打仗的时候它有主作战跟支作战，支作战在南部登陆的时候，它也要牵制，没有错，不然的话，南部的地区的作战部队立刻会抽调增援，北上增援、跨期增援都有这方面的可能。哎，那在南部做牵制，登陆作战。那北部的话我们讲到了，北部现在飞机一直在北部他，我知道这个直捣黄龙啊，擒贼先擒王啊，斩首作战当然目标是北台湾嘛。所以你看去年的汉光39号，它包含我判断今年的汉光40号重点一直在北台湾。你看去年之后是不是林口台地，他们演练去年是不是在台北港，准备台港做演练，对不对？
我们的演习都是以这个在北部登陆。
对，然后去年的时候不是在淡水河口做主炸，都是这个样嘛。那为什么在台北，你为什么不到屏东、到高雄、到台南洗漱去那边练呢？因为重点在北台湾。那北台湾是主作战，那南台湾是牵制作战，也是我们讲到的这种佯动作战，它佯动牵制嘛。佯动作战在南部，那北部的怎么过来？直升机机降。然后空运机空降，所以刚才才讲到你待会要提到的 W122 W123 航路的问题是这个样。然后现在的话他一定要强调远战速胜，快打速决，远这个首战决胜啊，那是在哪里？那你总要有重点吧，是重点北台湾。那他天天过来天天过来天天过来久了是不是习惯了？我们也习惯，也习以为常了，对，慢慢是不是接受了？就跟剥洋葱一样，慢慢剥，哎，剥到我们快剥到家门口了，对不对？那是不是你就习以为常？你这方面的你的警觉性是不是降低了？ 那不就是木马土城了？木马土城，那木马在那边，你看习惯他在那边了，好好撤退撤退，你也习惯他了，你要把他拖进来吧，这是我们的战利品。就拖进来的晚上真的30个人通通下来，那大家怎么狂这个我们讲宴饮狂欢庆祝胜利，那刚好把这些通通干掉，不是这样吗？把门打开，那结果这个里应外合，是不是这样？这木马土城呢、啊，不能完全排除啊，对不对？
所以说我们现在的演习啊，兵推啊，它就应该要会针对大陆对台的各种不同的形式好、啊、来做推演嘛。
对、
啊、那我们就请教将军，就说现在呢美国对台湾所打造的哈、啊，他现在除了在这个第一岛链这个周边哈、啊，他要加强所谓的这个吓阻哈、啊，他在菲律宾这边部署这个中程导弹，
对、
啊，然后在日本这边的西南，日本这边西南诸岛这边也是部署这个飞弹嘛，
对、
啊。您觉得这样子能够有效的吓阻大陆的行动吗？
这个这样的话，他在这样做砍制，你看到没有？嗯、一个北边的日本，一个南边的菲律宾的吕宋岛，这边做了中程的导弹，它可以挂核弹头的、哦。这中程的 Typhoon 的导弹就是类似战斧巡弋飞弹，因为它现在都是垂直发射系统，然后这样的话是不是做牵制？刚好做牵制。现在不管怎么，美国是预防战争 ，preventment warfare， 这是很清楚预防战争。但是一旦战争，那是部署的越多，预防战争的可能性是不是越高？中共用武的代价是不是高了？用武的代价高了，它的动武的这一方面的企图会相对的稍微向下调降。
嗯，
这很清楚的嘛。
那至于你觉得是有作用的，对不对？
作用多多少少会有，不然美国那么多功夫干嘛？他这个在菲律宾的驻点增加了4个，从5个变成加4个，9个驻点，你增加那么多干嘛？我要多一点军事基地、居住设施，随时这个部队前进部署啊，不然没有基地不可以啊。那增加这4个是干嘛？
嗯，
也就是海空的嘛，还包括雷达站，就是这样子啊，那就是这样用。那他的这些在这个月初跟月中的时候。雷艇对抗演习，那是跟菲律宾有点关联，干嘛？那为什么雷艇对抗？因为掌握的是空优啊，是空中以空中为主体啊。然后4月22完毕之后，是肩并肩啊，那人那么多，10000，美国派11000个人呢，菲律宾派5000多，不是16000多？还加上日本去年是观察员呢，那今年也进来了，对不对？然后那个法国去年也是观察员呢，派观察员呢，今年法国也派一个小部队过来。就变成大家知不知道这些肩并肩的演习，从4月20号到5月8号了，对不对？16天呢，就在那边做演习。为什么？我这样做演习的状况之下，对中共是有一些吓阻能力。至于吓阻大、吓阻小，那看中国大陆的企图嘛，他愿不愿意承担这方面的风险？中共大陆真的要动武，他当然我们可以知道，他有地缘的优势嘛，因为他是有集中的优势，有地缘的优势。那美国相对于远。那远的话他就靠这些盟国、靠日本靠菲律宾把这些拉在一起，因为你们没有办法单独对抗他，那我把你揪在一起对抗他好不好？对不对？那美国的筹码有限，好，筹码有限，他关岛日本驻军还有在韩国的驻军，另外他现在也不是在天宁岛，对不对？在那个关岛的这个东北方的那个天宁岛那边也开始在那做整建啊，作为关岛的安德森基机场的这个野战的备降场，也是这样，他也在努力。虽然美国的筹码少，他毕竟美国筹码多在世界各地，美国筹码都在他美国本土，他要过来远水要做近火蛮困难的，因为中国大陆毕竟在家门口。那他现在没关系，他现在南海问题有菲律宾跟美国有美菲共同协防在那边做牵制，台湾在一方面，那美国有办法对台湾也做一些加码，但中共也看出来了，那台湾是玩真的还玩假的？台湾政府要毕竟要受到美国这方面的这个约束嘛？
我们现在所有的蔡英文政府以来哈，那显然接下来赖清德也会，就是说他们所有的我们所有的武器
对
啊，然后建军策略
对，
都是照着美国的意思走、啊，
都照着美国意思走
啊。
你不能，你看乌克兰都是照美国意思走，哪里不靠美国意思走？美国是。美国要你打你就打，美国要你停你就停了。我们是受了美国管制的，因为我们所有的武器是让美国买，没有错。你的后勤补给保障也是美国。你现在如果不听话，让你飞机飞不起来，就算是你的，我有办法让你飞不起来，我有办法让你故障。
所以您的意思就是说他先在外围他在外围形成一个防御的这个阵线，他要去应对他地理上面的劣势
对劣势，那就要去极大化。
对，所以呢，那现在呢，对于这个中国大陆来说的话，如果他要对台湾呢采取这个军事行动的话，那他就是他最有可能的这个战略呢战术呢就是奇袭式的，对不对啊？奇袭式的，然后或者是说由延转战，
对
啊，就由延转战，
对，
其实让这个周边的这些，你不管是部署在冲绳啊，美国部署在冲绳啊，日本的西南诸岛啊，或是菲律宾这些，让他们没有时间哈、啊、来因应哈、嗯啊，就等到你要因应的时候呢，
来不及，
可能对他已经对于台湾呢造成致命性的打击。那回到台湾这边来的话呢，我们现在所美国所要给我们的这些的训练的科目啊，或者他们都是往这个城镇战来做哈。
对啊，
我们既然讲到这个台湾的部分，我们就先来看这次呢，美国国会呢通过的啊，这一大笔哈、啊，$950亿，包括援助乌克兰、以色列，还把台湾呢什么，还有什么盟邦什么都包含在内的这个援助，再给台湾的这个部分呢，大约是这个$19亿啊。然后这个$19亿里面呢，它其实你都还是一样啊，它都还是用在这个美国身上啊，
哈、
啊，就是指定哈。啊要供美国国防部用于协助台湾和区域伙伴的国家，包括回补美国国防部援台的军备，支应国防部对台的军事服务、军事教育训练等等。所以他的这些的钱都还是用在美国的身上啊。
对啊，我们人在那边训练，那都要用这些款项啊。
嗯，
你包含用他的那个营地，那个我们讲到的演训场，
对，
还有他的一些那些装备设施。
嗯，
后你有些东西，你不可能从台湾运油过去给你这些在美国的坦克加油吧？
嗯，
你要用美国的油，那这都要付钱的、欸。
嗯，
这些都是还有他这些零件的保修，还有这些我们讲的劳务，他那些专案的经理，还有那些我们讲的军人，还有相关的这些行政的设施，他的吃这个行政费用，我们事务费用，这里面都要出啊。
嗯，
那这样下来，他这开销也不少啊，所以这个钱的都留在美国了。
嗯，
美国花，但是问题是就在美国用掉了。
对，而且那个对对他卖给，而且他要卖给我们什么武器呢？还是他们指定的？
对，他从里面赚，就变成他有些就是出清存货嘛。你这 M136 火山布雷系统不是出清存货？美国到哪边去布雷？
对，
刚好你也蛮需要雷的，我就把这个清单开给你，你要买雷，你买雷买地雷，你赚了你不得不买。美国它是很强势的，你不能不套了它的来做，
嗯，
对不对？他开了单，你会那么多的参议员、众议员到这边来访问，因为他来的是什么？就是台海的关心，他一个清单，武器的清单，这哪一个参议员、哪个众议员不是受了他们的政治现金？美国是没有选举补助款的，也没有政党的选举补助款，也没有选票的政党补助款，他钱哪不来？募款啊，募款谁给的最多？就是这军工复合体嘛，这些
军火商、
军火大家嘛，那今天。我这边还有几十亿的这个地雷卖不出去、欸，台湾好像可以有蛮需要的，因为他不对称作战要布雷啊，那你卖给台湾吧，就类似这个样，他有拉比，有游说的团体，有利益团体，智库也在后面帮忙推波助澜，你还不得不买，不得不买的，那就是这样，那就是其实国际上就是讲这是现实。好，那我们现在讲中共将来对台湾的用兵呢，一定是快打速决。木已成舟，让你不得不接受，是这样子。所以他现在布局是不是越来越近？那您刚才也讲到的由远转战，他天天习惯在这边常态战备举行的，飞机也习惯过来，军舰也习惯过来，你都慢慢习惯过来了，哪天让你猝不及防？你的枪弹还没合一呢，你的炮跟弹也没有合一的，那就来了，就是这样啊。因为现在打仗的话，我们知道作战节奏要很快，为什么？你看乌克兰打两年多。你看俄罗斯在第一集没有把整个乌克兰拿下，你看现在是不是经过两年他劳师，我们知道了劳师远征有没有，然后一鼓作没有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现在俄罗斯虽然现在战他将来就算胜也是惨胜啊，他就算胜他死了多少损兵折将多少，到什么样的比例就是很清楚啊。那对台湾也看这些啊，中共也不是省油的灯啊，他一看哦这个样，那我现在的话我天天让你 习惯我在周边活动了，哪一天我这个各型的战机也有了，我的战场经营也有了，我的情报收集也到位了，哪一天都猝不及防，有没有这种可能？我认为不要完全排除啊。哪一天的话，真的穆以正迅速夺控，点穴战一点穴，马上迅速夺控，让你这边这个互相相应，没办法相应支援，南部做牵制，北部做夺控，你这样的话是不是造成继承的事实？美国想要来驰援，菲律宾的还没有准备好，这个在冲绳的还没有准备好了，结果已经在
大城市掌握局势，
掌握局势。现在我们知道，将来打仗不是步兵、炮兵、装甲兵、坦克兵在那边的，那无人机好了，中共的无人机、大疆无人机市占70%，就全世界的市占率。
嗯，
他现在由民转军，转军就可以了嘛，平战转换、平战结合。所以现在不是那步兵的呢，无人机都几十万架过来，你能够招架得住吗？蜂群战术，到时候整个这个蜜蜂大军冲过来，很便宜，它小超一个手掌就那么大，一个杯子那么大的无人机，
嗯，
大到那个大型的，不管是翼龙无人机或翔龙无人机，或者是那个我们所讲到的那个 BZK 系列的无人机，啊，都一下过来，大的什么，还有无侦七、无侦八、攻击11，通通过来，按照它的这种来搭配，高低搭配、快慢搭配、满天搭配。马上夺控住，是不是损失最少？马上，有没有？那我这个时候损失最少，然后战略目的马上达成，作战节奏最快，不会陷入乌克兰战争的模式。老共他也在铺陈啊，不然你以为他没事干，在那个逐日和远训场搞了一个杨梅，搞了一个总统府，搞了一个，他没事干呐、啊？
嗯，
他搞得跟你完全一样，一比一的比例，一地训练。训练完毕之后回去，在另外部队再去一地训练，回到归建，在另外部队一地通通弄好了。大家都准备好哈，你们都已经训练完毕了，这个各种场景都知道了，哪天就用了，这就是我们讲的实况与实战相契合嘛。那无人机搞那么多无人机干嘛？现在包含沙特阿拉伯，中共叫沙特，
对，
买整个厂，你的无人机过来，我整个厂买下来，大型的我买个几百架，
嗯，
但是小型的你给我设厂在沙特，反正我有钱，我卖石油，我有钱。现在过来，所以沙特跟中国大陆那个军事上的合作越来越近，因为便宜嘛。我们看到，包括美国的那个无人机，美国的警察抓那个犯人，不都拿这不大疆无人，大的大疆无人机啊？美国的海岸巡防队也是靠卖大疆，因为它便宜，它便宜好用，解析度高，话术大。那你这样子，你看看他这样子，他哪一天呢不管制？他就是自己用了台海，
对，所以他的这个战就是整个的这个战争的形态已经改变了，所以策略呢也要随之转变。
对，
就是针对这个美国国会呢通过的援助乌克兰的部分啊，我们先请教这个援助这个乌克兰的部分。在援助乌克兰的部分呢是610亿美元，有223亿呢是要去补充啊、这个五角大厦来转移给乌克兰的武器哈。那139亿呢是要在公开市场呢购买武器，还不是一样，还是买美国的武器啊？
对，
然后113亿呢是要支持美国在乌克兰的军事行动了哈。
对，
您怎么看？就说乌克兰方面呢当然是非常的感谢了哈，泽伦斯基就非常的感谢，然后说这个美国的陆军战术导弹系统呢可能会部署在乌克兰哈，然后呢欧洲因为他们最近开这个 G7 的这个会议嘛哈，欧洲这些国家呢也都说呢要去支援这个乌克兰的这个防空系统啊，有可能逆转现在乌克兰落后的这样的战况吗？
没有办法，因为这是结构性的问题。他们这次 G7 七个先进工业国家组织在意大利开的会，也都一致决议要去这个支援，就是支援乌克兰。乌克兰的外交部长也参加啊，在旁边他也有发言啊。
嗯，
但是问题是结构性的问题。那现在给乌克兰这些武器，这整个从大局来看呢、啊？就是说希望能够撑到11月5号以后，
免得让拜登太难看。 对不对，
你现在投降拜登绝对落选。
嗯，
你把乌克兰搞成这样，然后你要投降，那你不管无论如何要撑到11月总统大选完毕之后再说。
嗯，
那你要乌克兰现在不要投降，赶快给他乌克兰泽连斯基一直讲，你赶快防空飞弹给我吧，爱国者飞弹赶快给我吧，因为俄罗斯一直对我这么做空袭，那我希望我爱国者飞弹最起码他马上后撤200公里。 为什么飞机不敢飞进？飞进我打两百公里哦，爱国者飞弹射程可以到两百公里，把你打下来哦。那俄罗斯如果是在远的话，你两百公里，那对他越远，对乌克兰的威胁就是越小。但是整个来看的话，乌克兰他现在整个断代了嘛，他现在所有的二十七岁以下都要应征了，
就是好惨、啊、
都上战场，对，
很惨，那
女的都要上战场了、啊。他整个断、整个整一代都消灭掉了。那现在的话，他要报复。包括你越报复，他把那个乌克兰的俄罗斯把乌克兰这些电厂统统打掉，因为你炸我油炼油厂，我就炸你的电厂，你怎么样？你敢不敢？你越报复他越炸，把你那乌克兰将没有电了，没有电你怎么办？你是整个民生都停顿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出来，那现在乌克兰也不能投降，美国没有喊停，我们讲过，美国没有喊停是不能投降的。那刚好，那你不要停，那你赶快给我武器吧。那现在是不是给？那现在问题是不是要跟光给乌克兰呢？以色列也要啊。以色列北边有黎巴嫩真主党，东部的话有叙利亚的，对不对？我们讲的圣城旅，那个是什么？伊朗在那边的圣城旅在那边呢？对不对？在西边的那个加沙走廊呢？加沙走廊还有哈马斯组织也对他威胁啊，他现在到南加沙去啊，对不对？南边有也门的胡塞组织啊，也对以色列虎视眈眈呢。以色列四面作战，所以他这一次。为什么对伊朗的报复，它雷声大雨点小，点到为止就好了？为什么
两边好像在演一场戏
一样？要不然它变成多面作战呢？他已经东南西北都在那边弄，还要去那边报复，他哪有那么多的这个筹码？而且他在报复的时候，伊朗他不客气的，他是打以色列本土哦。以色列我刚讲这四个哦，都是境外作战，他打轰黎巴嫩，打叙利亚，打那个加沙，都是人家外面。有时候报复那个这个也门的胡塞组织，环州外面，但是伊朗不客气哦，我直接轰你的机场，我直接轰你的重要的军事据点哦。
对，但是就是说，但是伊朗虽然说声势很大，但是其实它是一种不具攻击、不具杀伤力的一种攻击。
对，
它就是做一个场面。
对，就像我有报复
了，在这个阿拉伯国家的面前呢，就非常的有面子，就对了，是第一个。去攻这个以色列本土的，虽然绝大部分都被拦截了啊，但是看在这个乌克兰的眼里呢，我想乌克兰的一定是觉得非常的百感交集了哈。伊朗呢发射了超过300枚的无人机啊、弹道飞弹啊、巡弋飞弹啊哈。然后呢，美国呢这些国家呢，法国也加进来，通通帮他们拦截，都拦截到
还英国，
对，都拦截到差不多了哈。可是呢，乌克兰呢，却是在一个炮火的攻击下，他们连要去提供给他们，不管是防空飞弹或什么的，都在国内呢，都面对到各种各样不同的这个压力。这一次的美国国会，如果不是因为他要包裹通过给这个以色列的这个部分的话呢，恐怕乌克兰的这个也没有办法那么的容易过关。
麻烦了，他就是需要的是火力取代人力啊。你现在火力不来，我靠人力，我手无寸铁怎么可以？你要给我嘛，因为西方国家不派兵，那就靠这个乌克兰自己打。那自己打的话，现在根本都抵不过这个俄罗斯的钢铁大军呢、啊。俄罗斯武器那么多，他的那个国民生产，他的那个国防工业潜力。都还存在的，
对，就是啊，好厉害，
这样子，对啊，他越打越猛，他的工厂就在那么多，他重作战重生那么多，他在乌拉山以东的，还有远东地区的这些军火工厂，那个乌克兰打得到吗？打不到，继续生产，继续做，然后那个无人机，那像伊朗、像中国大陆买零件，我不要买你无人机哦，我买你的马达，我买你的机翼翅膀，我买你的导控设备，就这样子啊，那就组装，现在很多事情都模组化了。只是几个这个兜起来就这样子，你没买东西说明书，按照这样子说都，你不是兜出个东西，就是这个样。那现在好像俄罗斯他是气定神闲，游刃有余，现在他掌握战场的作战节奏在他手上，那乌克兰也只能被动应付啊。所以他现在人一直在消失殆尽，而且有两个，第一个情报被掌握，你看那个法国派的100个人小部队的佣兵有没有过去？马上被消灭，被团灭了，被俄罗斯掌握。情报外泄了，你怎么那个这个法国的这个志愿军过去被掌握，整个被导弹上面就把它剿灭了。第二个，现在乌克兰也派了战场督战队，因为有的人他不要打，乌克兰贪污又很严重，有的人他这个给了钱你就不要应招，我还能给你钱，所以他那个 那个兵役局，那个每个都好有钱，贪污嘛。嗯，
而且
他在乌克兰战争以前就是贪污非常严重的国家，
是
欧洲前三个贪污严重，就乌克兰就在里面嘛。
对，也因为这样子，所以说他不管是说要加入这个欧盟啊或什么的，他们迟迟都对他就没有开绿灯啊。
对对对，荷包满满的，那这样子，你给我钱，妈，反正我就为了保命，反正通通给你，妈，他结果妈到处都买房子。不是嘛，反正国家再说吧，战斗就已经这样子了，所以你看他现在没有办法，战场作战队来了，你只能向前，你后面的话你要逃，蹦一根一枪，
对啊，
战场作战队就这样子，
这是很残酷的，
他要执行法律，对，你就是我，你可以牺牲到那环境，你既然这样子，我后退是死，好，那我就向前拼吧，你看战场作战已经是灭绝人性的，你只能向前不能后退，后退我直接开枪督战你，就是这样，那换句话说逃兵很多，对不对，不能要希望能免兵役的能够花钱，就是没有钱的，没有钱就一定要应招，应招进去不想打仗想跑，跑就是死路一条，他很清楚，你看他现在已经变成这个状况，那贪污又很横行，对不对，然后前面所以看看整个的乌克兰他的可以有筹码或者越来越少，越来越少，那唯一能够补助的就是火力，火力现在美国赶快通过，你不通过我怎么办，我只有割地求和了或者割地赔款了，就这样子，那这样的话我们讲过了，站在政治上是不允许的，因为十一月要大选，拜登想要连任，拜登我跟你百分百分之万他都要想要连任，想要连任唯一的就是不能让乌克兰投降，要投降十一月以后，我选完之后再说，那现在的话赶快给，所以你刚刚讲到分三个，第一个向美国买武器，第二个在国际上买武器也向美国买，第三个那是付薪水的，那这些军人他现在国家没有钱啊，早就打仗打完了、没有生产了嘛，整个都在你这个哈尔科夫几个敖德萨赫尔松这个整个工业大城都被俄罗斯摧毁或占领了嘛，那怎么办，那就是这些钱要付薪水，没有薪水不可能打仗，实际上打仗就是钱嘛，所以乌克兰你看他那么多窘境，没有钱没有武器，现在甚至没有人力，甚至有人力他要跑的话被占领多那就给枪杀，所以乌克兰这个状况刚开始的时候就已经战略错误，战略错误再有多的再多的战术上的成果是没有用，何况他的战术并不是很好，对不对，
但乌克兰他的选择很有限啊，
非常有限嘛，因为小国就是这样子 啊你就是当初的时候为什么要起战，当初如果先讲好投降输一半嘛，你现在不投降全输，当初的时候你自己想想看，就是大挺大打，西方国家挺我派军过来我大打，那你小艇派小部队那我小打，你不挺我我不打，那你都没有挺我啊，都没有派部队过来啊，那我干嘛要打呢，那我一个怎么去对那么大的强大的俄罗斯的军火大国，他全世界第二军火大国，我怎么去单独去面对他，错了嘛，那错的话你错下去了，有起战容易，没有人可以说愿意错呢，当初为什么你要开战，对不对，承担不起来，
是俄罗斯开的战啊，不是他开的战，
开战没有，那时候有提出警告嘛，那时候大家来赶快来谈嘛，不是都是在做穿梭外交嘛，那时候包含马克宏都去了，对不对，普林拉去了，做六公尺，对，开打之后对，
开打之后如果说能够取得一个谈判的话，
对，有个谈判口码，
双方或许都还可以有一个接下，对，
结果现在是越打俄罗斯要占据的越多，那占据越多了将来可不可能还，根本不可能还嘛，对不对，那同样的俄罗斯的这些相关的这个外汇都被冻结甚至没收，所以作为乌克兰的这个重建的经费，那里面很多人西方国家哪一个在俄罗斯没有投资，他通通给你没收，你没收那以后飞机要不要飞，飞了我就给你扣住，你敢不敢，就变成这个状况，那大家又要来谈将来以后战争总有完毕的一天，所以你现在没收俄罗斯没收你企业一样嘛，那这将来的时候或者从你将来要买石油里面扣，就变成这个样，所以看起来大家在帮乌克兰，是帮乌克兰去挺，是造成更大的伤亡，应该是帮乌克兰，不是如何去消灭俄罗斯，因为俄罗斯消灭不了，而是应该帮乌克兰怎么样降低战损，怎么样结束战争，怎么样有智慧的去帮乌克兰结束战争， 而不是在那边让乌克兰不断的在那边投入战场，他人都死光了。
将军讲这个很重要，就是说你要如何的去帮助乌克兰减少这个战损，重要的是结束战争，
对，要去帮他。
那现在呢，变成是乌克兰的这场仗呢，他是在符合，他变成是在服务美国的，他在服务美国的利益了啊。因为呢，美国呢不能够，拜登政府呢，他当然没有办法这个接受，就是说，俄罗斯呢在。因为他发动对于乌克兰的战争，竟然能够取得领土上面的实质的胜利，这个对于对于美国来讲的话是太没有颜面了哈。而且这个对于在这个冷战之后呢的这个国际秩序来说的话呢，它也就是会偏移到谁有足够的这个军事力量，就可以运用这个军事力量呢来改变这个领土哈。这个是美国没有办法接受，但是美国呢现在就是走到的一个很尴尬的很为难的一个状态，就在于是说你今天援助他武器，但是呢你也没有办法帮助他逆转这个战争。而且呢美国呢一开始的时候就设定了，第一个他不出兵，第二个呢乌克兰呢他在应对俄罗斯的时候不能够把战火呢延伸到乌克兰之外，你不能够去攻打这个乌克兰的本土，更何况将军刚刚还讲你也不可能去攻打俄罗斯，对俄罗斯制造武器的地方。这个战争一开始的时候就是注定
设定是有限制住的。就爱点你 UFO